80。好，我来读问，请大家读答。上帝为叫我们逃避因自己的罪所当受的烈怒和咒诅，对我们有什么吩咐呢？
上帝为叫我们逃避因自己的罪所当受的烈怒和咒诅，吩咐我们信耶稣基督，悔改得生，并殷勤使用基督借以将救赎恩惠赐给我们的一切外在工具。
好的，这个外在工具呢，有圣经，还有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还有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工具，好让我们可以领受他的恩惠。我们来读大要领问答97问，对已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对于已经重生、归信基督之人，虽然道德律会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行为之约，他们既不应知称义，也不应知定罪，但是除了与所有人共同的用处之外，道德律还有特别的用处，就在于向他们显明，因为基督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替他们承受了咒诅，所以他们对基督有何等的亏欠。二，由此激发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并且使他们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标准加以遵行，从而表达出感恩之心。
好的，这两题宝贵的要理问答与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经文是有关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家多看几遍。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话语会可以更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今天要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但是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念双数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的，没有爱心的仍放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必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是从他而得，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
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你赐下话语，好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你的心意，清楚的认识你， 好叫我们也可以知道如何的顺服你，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世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让我们更加知道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也让我们因此可以更加的爱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个人在你面前怀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你就对我们个人说话，让我们个人都得着你要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上次讲过他的背景如果有人自称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说他不相信，也就是他不承认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成为真实的人来到世上，而且呢他的生活也不行公义，不遵守神的话，然后他对其他的基督徒也没有爱心，这样子他称为他自己的基督徒，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这是当时的问题我们今天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对吧？我们今天就给基督徒取了一些名字，好叫我们好像以为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种美国人呢就把它取为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这美国人发明的，瑞士人这边就叫做挂名基督徒。基督徒有这么多种吗？其实基督徒应该是只有一种，就是真正被主救赎并且忠心跟从主耶稣的人，这个叫做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用许多基督徒的名词好让自己可以属于那个不算基督徒的基督徒但是他又有一个名称叫基督徒，不像基督徒其实就不是基督徒。好了，那这样的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他自己说他是基督徒。我们很不喜欢说一个人不是基督徒，好像就把这个人打下地狱了，所以我们就会说，哎呀，他有去教会啦，哎呀，他有服侍哎呀，他有奉献哎呀，他饭前有祷告这些都他有了可能他就是了。可是以上这三点你都看不到，但是呢，你不愿意说他不是真基督徒。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就好比如果我发现我今天不是基督徒，或者有基督徒告诉我说，哎，宗你就不是基督徒，那可能我就会正视这个问题，我就不会自欺欺人，对不对？我就会去祷告寻求主的恩典，求圣灵重生我我还可以有归正的机会。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然后我自己也以为自己是那我就一直往那个沉沦的路上走而不自知其实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分辨清楚呢，其实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有帮助，在救恩的事情上都有帮助。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很大很有名的借家开的那个纺织厂，然后他的纺织厂的最高的主管，就是只比这企业家小一级的最高的主管，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年轻开始他就信主，而且呢他的家里呢摆了一大堆的属灵书籍，而且是英文的，因为他英文很好，而且还不是中文。然后他在教会还有服侍还有带查经，家里还有查经小组，然后呢他还很热心的带人信主，很热心的传福音就这样过了几十年。可是他这几十年来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外遇，而且是教会的姐妹，而且是妻子都知道的，很离谱很离谱。 可是他竟然可以在教会里继续这样侍奉哦，几十年，教会让他这样服侍。但后来这位姐妹过世，好啦，那你说还那问题解决了没？解决，因为为什么我们上次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没有用，他的本性还是老虎啊，所以呢，他出差去国外的时候，他就在国外有了小三，而且太太知道，所以这个姐妹是很伟大的，她一辈子就是过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然后更残忍的是她的孩子不相信他们的父亲是这样对他们的母亲，然后他们一直怪这个母亲毁坏父亲的声誉啊，母亲不是在外头说，是跟孩子说，但是孩子认为母亲有问题，他可能神经有问题，一直到他儿子长大之后跟着父亲出差，才真的看到父亲的小三，他才相信妈妈以前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他的女儿至今，父亲都死了，现在前两年过世了，他的女儿至今不理他的妈妈，就是因为他妈妈说他的爸爸有外遇，而这是事实。这样的一个人到底算不算基督徒，我们就很挣扎。他一辈子都很忠心侍奉啊，带查经啊，他属灵书籍一大堆，他读啊，不是只买啊，他读啊，他懂很多啊，而且他的太太一直是知道的，还不是暗地里，他是明目张胆的。最后他在癌症死的，在死之前他的太太还劝他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这位妻子是非常伟大的妻子，就是我在台湾见到这个人很惊讶，从他的脸上看到的只是喜乐，传福音的热情，没有那个苦读，没有那个脸看不出来，而且他还纪念他的先生，在他家布置了一个角落，把他先生的照片，他父母过世的父母的照片，纪念他的先生。所以我们就说，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种问题不是古代才有，现代也有，而且这不是唯一的。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说啊，亚伯拉罕不是也娶了几个妻子吗？这我也可以有小三。他是美国某一个中国人教会的长老，他这样跟他妻子说，长老在教会。所以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就很怀疑。好，那约翰一书呢，他就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其实只有两种人。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两种人，就是在光明中的人或者在黑暗中的人。第二章我们就看到是属世界的人或者属神的人。第三章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属魔鬼的或者属神的，神的儿女或者是魔鬼的儿女，神分得很清楚啊。所以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要分清楚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他是写给哪一种人，就是看这一封书信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人。你们可以想吗？是怎样的人？是不懂得真理的吗？不信主的吗？还是他是基督徒，他是爱主的。我们看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有二十一节。好，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就讲到他写信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哈。小子们，那我写信给你们，因为 你们的罪借主名得了赦免，你们是得救的人，这些人是得救的人。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些人是跟主耶稣有相交的，就是有团契的，有生命的联合的，叫做认识。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基督徒，他是恶者，就是魔鬼啊。胜了那恶者，就是他抵挡而且战胜，他就是不跟魔鬼一起去犯罪，没有落在罪恶当中，就是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天父，因为你们与父相交，你们与父联合，你们与父是不能分离的。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住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这些人心中有神的真理住在里面的，这些人是勇敢活出真理的人，抵挡魔鬼的人。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这些人是知道真理的，明白真理的。这个是当时约翰写给那里的基督徒，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他做什么呢？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写信？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不断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劝勉，得到鼓励，得到纠正，得到信心，让我们更加的坚固。也一方面，我们在真理里头，我们永远有认识不完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真理，越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会越爱主。然后约翰说，这封信写给你们，要叫你们这一些得救的人，与父有相交，与圣子耶稣基督有相交的人，你们心中有真理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要叫你们非常的确定你们是有永生的人。这个是在第五章第13节。所以神的儿女身上是有标记的啊，我们不写字哈，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基督徒啊，基督徒也不穿制服的对吧？但是呢，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样子，那个样子呢，就是一个标记啊，不但是叫人可以看到，更重要是叫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有这个标记，自己就有永生。那约翰一书提出来最重要的标记，第一个就是对耶稣基督要有正确的认识，那是针对当时的问题，当然我们也针对今天的问题也是同样的。第二个特别强调的就是神的儿女要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而圣洁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就是行公义，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么今天就要讲彼此相爱，圣洁的生活包括彼此相爱。好，我们复习一下，在这里提到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有哪一些呢？首先，我们认识基督是谁吗？如果你要去传福音，你要跟不信主的人介绍基督是谁，你要怎么介绍啊？或者有人知道你 信耶稣就问，好奇嘛，就问说，那你信这耶稣，耶稣是谁啊？你要怎么讲？好，我们就按照圣经来讲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真正的神， 然后他又成为真正的人来到世界上。这是关于他是谁。有没有人看过他？有没有听过他？有没有摸过他？你怎么知道？有。在第一章使徒说他是看过听过摸过的，而且我们知道在钉十字架之前跟钉十字架之后，使徒都看过听过摸过他，就是他复活之后使徒也看过。不但是使徒看过，复活之后还有其他500个门徒也看过。那上十字架之前就不用说了，就有更多的人看过摸过听过，所以他是真真实实的人。但是呢，他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那描写一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一位神呢？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他来做什么？他来除掉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就是为我们舍命，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那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后来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然后他还来不来啊？还要来第二次哦。还来第二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会审判。但是我们上次讲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我们都会像他一样。这是我们大概到现在为止对基督的认识。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天父拯救他的儿女，就是让他儿女从此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会说，我是因信称义的人啊，为什么我还要守神的律法呢？那不是太律法主义了吗？所以神的诫命其实现在不适用了，是这样吗？我们刚刚读的大问答97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神的律法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做什么用的。那么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字眼是常常使用的。什么样的字眼呢？譬如说要遵守诫命啊，要行真理啊，你看来看去就是这几个词反复出现，对不对？要圣洁啊，要行公义啊，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彼此相爱啊，你就看到这些。但是请大家也同时要注意，另外有一些的有一个特别的描述也同时的出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总是和这些行为的表现呢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提醒我们说，只有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才有可能行真理，才有可能遵行神的诫命，而且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一定会结出圣洁公义的果子，并且会爱弟兄姐妹，会越来越明显。这个果子不是一次长很大，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因为得救的人不是一个品格特别高超的人，不是，得救的人是圣灵重生的人，所以有圣灵在里面工作。并且上次我们读到一个经文在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住在他心里。这个存在都是住在的意思，神的道。然后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的种，神的种在我们的里面，在他的儿女的里面，一个新的种 新的性情是谁的性情？上帝自己的性情。所以为什么说神的儿女是新造的人？因为不是从外面开始改变，而是从里面，里面先被改变，有新的性情，有新的喜好。喜好什么？喜好圣洁，喜好公义。里头变新了之后，才有外头的圣灵结出的果子。而且圣灵在神的儿女身上会给他们有行真理的欲望，还有能力，会想要遵行神的话，而且还真的可以遵行神的话，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不是说得救的人就不会做错事哦，得救的人就一点点都不再得罪神，这个不是讲完美啊。我们什么时候会完美啊？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像他，我们会完美。但是在世上的日子，我们达不到完美。可是得救的人跟没有得救的人有什么差别呢？都会得罪神啊。得救的人不会轻易随便很轻松的得罪神，意思就是说会很小心的不要得罪神，会很努力的去遵行神的话，然后心中呢对罪有一种讨厌的感觉，好，厌恶的感觉。所以当圣灵的光照发现我们自己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会去向神认罪，因为知道神已经预备赦罪之恩给他的儿女，认罪然后就可以离开罪。所以没有得救的人跟得救人就不同，没有得救的人呢不会在乎有没有得罪神，而且没有得救的人心里不会讨厌罪，而且会准许自己沉浸在罪的一个习性里头，一个性情里头，一直犯罪他会很快乐，他会很愿意去做。这个叫做没有得救的人跟得救的人的差别。约翰一书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不但是要从自己身上得到看到一个得救的标记，而且约翰也说这个标记就刚好显示出他们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又分开，神总是在分他们我们不一样的，也要看到谁是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十一节来看哈，这里先讲到今天的重点是彼此相爱，是圣洁生活不可少的。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第十一节讲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然后十二节就接着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然后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我们就看到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是被分开的。所以十二节就说不可像该隐，该隐是谁的代表啊？是魔鬼的儿女的代表，他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结果他却杀了他的弟弟亚伯，所以他就成为不好的榜样的代表，魔鬼的儿女的代表。这里讲到这样子的人是没有永生的，他是住在死中，他的心中是以恨来掌控。如果有人不知道该隐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 很不幸的亚当、夏娃被神赶出伊甸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最后该隐杀了亚伯，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宗杀人案、谋杀案。如果你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就觉得很奇怪，该隐也献祭啊，亚伯也献祭啊，为什么神看该隐献的祭是不好的，他不悦纳，神不悦纳该隐献的祭，神悦纳亚伯献的祭，所以该隐非常的生气，就起来把亚伯杀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一个线索，就是亚伯他是用信心献祭，而该隐不是。为什么亚伯用信心献祭，该隐不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三章十二节，这里讲的该隐杀了弟兄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这里的善指的是义，亚伯是公义的，亚伯的行为是公义的，他是行公义的人，而该隐不是。这个行为是复数的，所以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这个行为是他一般生活上的行为，而不只是他献祭。这个线索就让我们知道，原来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不悦纳该隐的祭呢？原来亚伯的生活是一个行公义的生活，他是因为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行公义；而该隐的生活是没有敬畏神，没有行公义。所以不敬畏神的人，他去向神献祭，他会不会用信心献祭？不会。一个敬畏神的人去献祭，他是用信心献祭，不敬畏神他没有信心，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神不喜悦，没有悦纳该隐献的祭。该隐不但没有悔改，没有认罪，没有去学习好的榜样，他的弟弟亚伯，该隐反而跟神生气，然后去把他弟弟杀了。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神不满足于我们的宗教行为，神不满足于，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敬畏他，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会按照他的话语来生活，这个叫做行义。如果我们平常不听神的话，啊，比如说我周一到周六都不听神的话，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人家劝我我也不听，然后星期天我就乖乖来敬拜，我还讲道，我还祷告，很虔诚的样子，神悦不悦纳？不悦纳。这样就像该隐，只有一个外表的宗教行为，这个宗教行为可以欺骗人，也可以欺骗自己，可以欺骗自己。好，有的时候你们看新闻，在台湾的新闻会看到那个很虔诚去拜佛的人，原来他后面做的不法的勾当。为什么？因为表面的宗教行为可以安抚我们自己不安的良心，所以我不可以周一到周六随便过生活，不理神，然后周日来这边敬拜神，然后跟神说我很乖，我有来哦，你要祝福我哦。神不理你这一套的，因为神知道今天我来，我不是带着信心来的，我不是带着敬畏他的心来的，所以我在他面前的敬拜，神看为恶的。不但是不领情，看为恶的，因为我假装，我以为我可以骗神。我们看到 新约里有一种人常常被耶稣基督骂的，知道哪一种人吗？法利赛人很有名，我们都知道坏的榜样。他们就是有宗教的行为，但是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日子，他们对人没有爱心的。所以他们一方面可以进食祷告，一方面他们可以去勒索寡妇，勒索别人，是这样子的。所以神不喜悦，这个是该隐的表现。十二姐就说不可以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恶者就是魔鬼，然后杀了他的弟兄。他不但是那恶者，而且他是那个恶者的儿女的代表。在十三节讲的就是世人，所以该隐就做了世人的代表。我在看这一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原来世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叫世人呢。这个世人讲的是魔鬼的儿女，这世人讲的不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不是世人是什么？我们不是生活在世界上吗？我们不是世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世人。这里讲的世人是不信上帝的人，没有救恩的人。所以神的儿女跟世人是不同的。看啊，神看我们是跟世人不同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成跟世人一样的，那就很悲哀了，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会怎么样？不一样会被世人痛恨啊。因为当我们行义，当我们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就刚好显出世人的恶，对不对？刚好显出世人的污秽，世人的不义，是不是刚好显出来？所以世人不会喜欢。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上怎么样被世人对待呢？我们就不要稀奇，如果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会被世人恨恶，我们就不要感到稀奇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在世上是如何被世人痛恨。说很奇怪，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被人痛恨？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光来到世间，指的是耶稣基督。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们再读第八章第四十节还有四十四节。耶稣对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怎么说？耶稣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现在却想要杀我。这就是人在最终没有办法不行恶。好，我们看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是耶稣说的，跟不信他的犹太人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所以约翰在这里用的是耶稣的话，再继续的跟基督徒这样子说。我们看第十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还有二十三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二十三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所以讨厌上帝的人会讨厌耶稣，讨厌耶稣的人会讨厌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因着遵行神的话被人讨厌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主耶稣也是受到同样的待遇，而我们刚好要以此为一个安慰，就是知道我们自己是属基督的，不是属世界的。所以世人痛恨上帝，痛恨上帝的儿子，然后接下来就是痛恨信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换句话来说，我们如果被世人喜爱，我们要检讨一下，这个不是很光荣的事情。如果不信主的人会觉得我们凡事都跟他们非常的投合的话，我想我们会是有问题。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信耶稣的人一定会被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他可能不会不理你，但是你一定会感觉得到有一点点他不喜欢你那个样子，你会感觉得到。好，这里说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彼此相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就是不遵守命令，不遵守命令就是犯罪。所以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一出来呢，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自己看到，其实我们都得罪神，因为我们就没有彼此相爱，没有足够。这里告诉我们，彼此相爱跟一般的爱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彼此相爱的这个爱呢，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喜好，我很喜欢这个人，所以我就爱他，不是，而是因为神是爱，神的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可以爱弟兄姐妹，这跟喜不喜欢没有关系的。第十七节那个地方好，下半句啊，爱神的心哈，可能德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或者其他的翻译本，它是讲神的爱怎能住在里面呢？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爱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神的爱是不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爱有的时候是讲我们爱神，有的时候是讲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原来我们知道彼此相爱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我们只是一个爱的管道，神通过我们把他的爱流露出来到弟兄姐妹的身上。第十六节让我们看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是救赎的爱，不是一般世人说的爱。能够彼此相爱，是因为都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面，所以都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与基督联合，成为基督的肢体。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里头，并且我们实际去操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很确定自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种属灵上的关系，属灵的爱不同于我们跟家人，也不同于我们跟一般的朋友。我们会觉得我们跟基督徒弟兄姐妹在一起的那种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奥妙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在他的身体里头彼此为肢体，所以我们是肢体的彼此相爱，而用这个彼此相爱来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而且也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遵守的这个命令。十六节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跟该隐，十二节的该隐有一个天地的反差，有看到吗？该隐是一个恶人，他杀了一个义人，就是亚伯他的弟弟，而耶稣是一个义人，他为许多的恶人而死。这个恶人是谁？是我们。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人，他对为恶人而死。该隐他是恶人，他杀了一个义人，是不是一个天地的差别？而耶稣基督就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完全为我们的益处的爱，而这个爱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信主被连于基督以后，这个牺牲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开始愿意为着弟兄姐妹牺牲自己的利益、益处，就是我们考虑，先考虑弟兄姐妹的益处。什么益处呢？最大的益处当然是救恩的益处。然后我们最大的利益可以失去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生命。最小可以失去的是什么？财力。牺牲生命呢，可能在我们目前的环境来看呢，可能是还没有那个机会。为弟兄姐妹去死这个但是在被逼迫，有一些被基督徒被逼迫的国家里头，可能就会有这种需要。好，基督徒被逼迫，基督徒躲起来的。那么，如果政府要抓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也不敢声张我们是基督徒，因为如果我们是的话，可能马上会被杀掉。那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基督徒是躲起来的，我们敢不敢去看？敢不敢去探访？敢不敢去送一些吃的喝的？敢不敢？这个就是牺牲生命，为了要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摆上？我知道在阿拉伯国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确实是必须要躲起来的。躲起来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出去工作，因为他们的家人都知道他们信了耶稣， 从回教改信耶稣的会被家人杀的，这是很恐怖，还不需要政府来杀，家人自己就追杀你了。所以你一出去露面，家人都认得了，所以他们要躲起来。躲起来不能工作，那哪里吃？所以就会穷困，没有钱，所以他们就需要被接济。谁敢接济啊？很危险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就是看看啊，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程度。台湾有一个教会，或者我不知道有几个教会，他们专门做这样子的一个服事，他们会收集一大堆的物资带到以色列去，因为在那个地方的某一处废弃的工厂里头躲了一堆的阿拉伯基督徒，他们没吃没喝没穿，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教会就老远的会带一群的弟兄姐妹，拿着一大堆的日常生活要用的到那里去探望，然后就会买一大堆的食物给他们。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基督的肢体里头的彼此的相爱。所以这个爱呢，是在基督以外没有的。因为人在基督以外都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先爱自己，这个是人的最终的本性，考虑自己的。但是在基督里的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基督的爱，所以可以先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先考虑别人的利益。那么基督彼此相爱是必须有的记号，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记号的，别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自己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属基督的。然后这里说到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知道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啊？第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出死入生的。出死入生就是有永生的人，已经离开了死的生命，就是在最终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出死入生就是有永生的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肢体关系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人，这个是一个记号。然后我们还知道什么呢？第十九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属真理就是知道真理又行真理的，叫做属真理。真理不是只用讲的，真理是可以行的。我们在哪里看到真理？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真理是可以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第十八节最后他讲到，我们相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诚实就是真理这个意思。所以彼此相爱是照着真理而行，照着真理而行。那么真理就是神自己，神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属真理的就是属神的。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就是属神的，那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不可以安稳？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因为知道神在基督里悦纳我所做的一切的不够完美的好行为，神悦纳。为什么？因为他在基督里悦纳，所以我们可以安稳。这个是我们的良心被圣灵洁净之后得到的那个安稳，这个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 我们就相信神会垂听他儿女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在基督里向神祈求，因为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个是莫大的福分。然后我们知道神会照他的旨意来应允我们的祷告。22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在5章14节那里也有讲到祷告，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哦，原来我们照神的旨意求，他就会垂听。当我们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就一定照他的旨意，对不对？我们不会求神旨意以外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神会垂听。神不是什么人的祷告都喜欢听哦，神喜欢听哪一种人祷告？就是他儿女的祷告。好，因为他的儿女懂得敬畏他，懂得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他喜欢听。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女是在基督里祷告，所以天父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一句不要让我们以为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就有一个功劳，我们就可以到神面前论功行赏啦。神，我今天表现不错哦，我有听你的话哦，我去教会了啊，然后今天我需要什么噔噔噔噔噔噔，求你给我成就啊。神不接受交换条件的。当然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去跟神交换什么，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功劳，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完全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只有在基督里才被神看为是完全的，在基督以外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功劳可言。他对我们喜悦是因为他喜悦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我们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看今天的经句啊，也是23节，这里有一个特别让我们可以深思的事情。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一个，因为它的原文是单数。神的命令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要彼此相爱，也就是他这一个命令里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要信耶稣，就是我们需要有救恩，我们需要住在耶稣里，这是命令的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彼此相爱，它是一个命令，不是两个。这个命令就成为所有命令的基础了，如果我们没有守这个命令，我们其他的都守不了。一个命令，所以神的命令不复杂哈，神的命令不复杂，你就记得这个就可以了。所有的命令也就是要教我们如何的爱神，还有如何的爱神人，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发现就这一个命令我们也很难做，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别想做。就像当初神给亚当夏娃几个命令啊，一个命令有没有守啊？没有，一个命令都守不住啊。所以神的命令很简单，对不对？也很难，一个都守不住。而这个分别善恶，这个也是基础，对不对？ 要把分别善恶的权柄给神，你接下来才可以守其他的命令。所以这个基础都做不到就没有，其他诫命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靠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来守这个命令，而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只相信耶稣基督啊，但是我跟其他弟兄姐妹没关系，我信我的耶稣，他是我个人的救主，啊，不可能的，啊，这样也等于没有遵守了这个命令。所以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脱离教会生活，啊，就不去教会了，我信我的耶稣啊，我自己上天堂。不去教会就没有彼此相爱的生活，对不对？没有肢体的生活，这个是很危险的。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那个肢体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好，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的结果是爱心。当我们跟神恢复了一个和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我怎么知道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啊？不只是说啊，我有没有去教会啊，我每天有没有读经祷告啊，饭前有没有祷告啊，不只是这一些哦，还有什么看我有没有对弟兄姐妹有一种爱的感觉，有一种想关心的感觉，有一种愿意关心的感觉。我有没有觉得我是在这个肢体里面的？用这样子的关系呢来看我对神如何，我有没有爱神，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好，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有什么重要？这个名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前面第二章十二节讲，你们的罪借主名得赦免。当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也讲，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我们是靠着这个名得救的。刚刚我们念的小要理问答85也是神吩咐我们要什么，要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悔改，要得生命，这样才能逃脱什么，逃脱神的什么咒诅，对不对？跟愤怒，有没有记得神给我们一个方法逃脱他自己的咒诅跟愤怒，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好，我们要讲下去是非常重要的教义，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么重要？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没有其他的中保，他是神选来做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不但是创造的主，护理的主，管理全地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中保就是在中间，代表神也代表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必须有什么神人二性，他必须有完全的神性，也必须有完全的人性，他才可以在神的面前他代表人，代表我们，然后在我们的面前呢他要代表神。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取了人性，但是有没有因为他取了人性他的神性就没有了，或者少一点？这个很重要，这是当时的异端，就是耶稣基督取了人性，所以他的神性就少一点。没有，耶稣基督的神性完全没有改变，所以他虽然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也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靠的 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二性的神，这个好重要，这个好重要。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有真正的人性，那么重要是因为他可以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为罪人死。如果他没有人性，那就不能为罪人死。那耶稣基督有真正的神性呢，他才可以替罪人承受神的愤怒。没有人可以承受神的愤怒。你们要从哪里看神的愤怒？可能看一些诗篇或者在旧约，神愤怒的时候，海水会枯干，多恐怖！神愤怒的时候，山会融化，山会倒下来。没有人可以承受神的愤怒，只有耶稣基督这位神。好，所以他必须有神性，他才可以替罪人承受得了神的愤怒，并且他的死，他一个人的死，他可以替无数人的罪死，因为他有神性，神性是无限的，而且他有神性就可以完全代表上帝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是这么重要，而这个名代表了神的儿子，也代表他是人的儿子。这个是我们的信仰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最后我们看到24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啦，先问一个问题啦，我今天都还没问小孩子问题啊，你们可能等得很着急，对不对？孩子心想，哦，还好都讲完，都没有问问题，现在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先住在神里面才来遵守神的命令呢，还是神说你们先遵守命令，遵守到我满意，再让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们是先住在神里面才去遵守命令，还是先遵守神的命令，好努力好努力，然后我们才最后终于可以住到神里面？
先在神里面。
先住在神里面啦，100分哦。哎，住在神里面就是得救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女。住在神的里面就是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有永生，都叫做住在神里面。住在神里面就是认识神，与神相交，在第一章讲的，他是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同样的，我们与神的生命联合就不能分开，住在神里面你 不可以搬家的，不可以出来的。所以我们先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才开始学习遵守神的命令，开始学习过圣洁的生活。啊，这个专门的词汇就叫做成圣，基督徒的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所以呢，我们小孩子听父母的话，是先被父母生下来，然后听话，还是我们先听话，我再生你？
没有，
很好笑，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从小到大要不要越来越听话，还是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听话，对不对？啊，我们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哈，我们就越来越多结出圣洁的果子哈。我们要记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哈，去愿意追求圣洁，我们也有力量去哈。然后呢，我们不但看到自己的生命有改变呢，我们就知道。啊，我是住在神里面的，我是属于神的，我是有永生的，自己就知道。而且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确定我们自己有永生，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外在的记号，我们有 内在的印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又看到我们有外在的标记，这样子我们虽然做得不完全，我们虽然哩哩啦啦常常会做错得罪神，但是我们的心是安稳的，因为知道神在基督里就悦纳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你又赐下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爱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也知道你赐给我们力量，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能够过圣洁的生活。求你的圣灵就不断地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灵魂随时保持苏醒，好叫我们更加渴慕你的话，更加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更加的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出的果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得以安稳，也让我们可以每一天学习怎么样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想我们可以来站立，一起唱《唯独耶稣》240。